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9月3号星期日，下面是国际新闻。几名中国天主教徒星期六在蒙古首都乌兰巴托主要广场举行的正式欢迎教宗方济各的仪式上一睹教宗风采，并热情地挥舞中国国旗。梵蒂冈和中国并没有外交关系，而是承认台湾。中国的天主教徒长期分裂为国家支持的正式教会和忠于教宗的地下教会。20多名中国天主教徒星期六上午聚集在一个警察障碍周围，挥舞五星红旗，想亲眼看到教宗。37岁的上海天主教徒杨刚说，他来到蒙古度假，但很高兴能够在苏克巴托尔广场上看到教宗。他对路透社说，我非常高兴，因为这个是我第一次见到他，有这样的机会十分难得，我的确很高兴。其他一些中国人在仪式的期间受到一名红衣主教祝福。香港基督教徒向克威利斯说，他亲眼看见教宗时激动地流了泪。威利斯说，我万分激动，我看见这一位我仰慕已久的非常非常善良的人。他并且说，他的团队返回香港的班机因为台风而推迟，咁啱就能够参加仪式。人口大約330万的蒙古對羅馬天主教廷具有戰略重要意義，因為蒙古臨近中國，而梵蒂岡正試圖改善中國的天主教形勢。
羅馬天主教教宗方濟各星期六9月2日在蒙古首都烏蘭巴托發表講話，讚揚曾經創建了橫跨歐亞大陸的蒙古帝國長期以來保存的宗教自由傳統。方济各在蒙古国中央政府办公地点国家宫发表讲话时表示，这种宗教自由传统从成吉思汗开始就一直保存下来。今年86岁的方济各星期五抵达乌兰巴托，开始对蒙古这个位于俄罗斯和中国两个大国之间的内陆国家的为期4日的工作访问。这个是天主教教宗首次访问蒙古。方济各星期六在国家宫里面的一座蒙古包里面与蒙古总统夫日纳苏克举行会谈。他在留言上说，他是作为一名和平朝圣者来到访问一个年轻而古老、现代而富有传统的国家。
意大利外长星期六访问北京前表示，一项与中国的争议投资协议不符合意大利的预期，越来越多的人猜测意大利可能会撤出协议。深陷債務的意大利2019年成為參加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七國工業集團的唯一成員國。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一帶一路倡議包括港口、鐵路和機場等基礎建設的大規模投資，計劃改善亞洲、非洲和歐洲之間的貿易關係。批評人士說，這個計劃是增加北京影響力的特洛伊木馬。除非意大利撤出，否則這個協議將會在2024年3月自動延長。意大利外长塔阿尼对一个经济论坛说，我们希望继续和中国合作，但我们必须分析出口。一带一路倡议未有产生我们希望到的结果。他说，意大利2022年对华出口只有165亿欧元，对法国和德国的出口则分别高达230亿欧元和1070亿欧元。塔尼亚星期日到星期二访问北京期间，还将会会晤中国当局，为总理梅洛尼的计划访问做准备。一些专家相信梅洛尼的访问将会证实意大利退出协议。意大利财政部前首席经济学家科多尼奥表示，撤出可能已经得到中国当局的原则同意。诺贝尔基金会星期六9月2号收回了之前给予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伊朗发出的出席今年诺贝尔奖颁奖典礼的邀请，来到平息这个邀请决定所引起的反对声浪。几名瑞典议员星期五表示，这个私人基金会的管理方改变了原先的立场，转而向这三个人权纪录恶劣的国家发出邀请。他们对此表示坚决反对，并决定抵制今次的颁奖仪式。瑞典议员反对邀请的三个国家的理由是，俄罗斯发动了侵略乌克兰的战争，以及伊朗与白俄罗斯国内存在的广泛侵犯人权行为。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星期五向传媒表示，如果有选择的话，他将不会允许俄罗斯代表参加今年的诺贝尔奖颁奖典礼。 諾貝爾獎基金會在一份簡短的聲明中說，這個決定基礎是我們認為盡可能廣泛地傳播諾貝爾獎所代表的價值和信息，這個不單止是重要而且是正確的。基金會表示，他們意識到瑞典國內的反應的強烈壓倒了基金會決定邀請這三個國家的理由，因此決定收回邀請，不讓這三個國家的大使參加在斯德哥爾摩舉行的頒獎典禮。不過基金會還說，他將會按照慣例邀請所有大使參加在奧斯陸舉行的諾貝爾和平獎的頒獎儀式。
市場高度關注的中國大型房地產開發商碧桂園，就他一項在在岸私募債券是不是能夠展期的投票表決已經有了結果，展期方案在債券持有人會議上獲得通過，那就避免了一項重大的債務違約行為的發生，為碧桂園修復資債務問題贏得到一段時間。這項被稱為16碧元05的私募債券金額為39億元人民幣，在星期六9月2日到期，投票表決經過兩次延期之後，在星期五晚間進行並獲得通過，投票支持展期方案的在岸債權人佔比例達到 56.08%， 反對者佔比 43.64%， 棄權者佔比例 0.28%。如果這個展期方案未有獲得通過，深陷債務危機的中國房地產業將會可能遭到一次新的沉重打擊，使到中國經濟低迷狀態進一步惡化。按照這個方案，碧桂園將會立即支付利息、本金展期三年。16碧元05的私募債券是在2016年9月2日發行的，發行量為58.3億元，期限7年。2021年中國監管當局動手整頓房地產業的高杠杆問題觸發了該行業的債務危機，此後一個接一個的開發商的債務問題暴露出來，最先爆雷的是中國最大房地產開發商恒大集團。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大家收聽這一節時事經緯環節。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拜登将会缺席东盟峰会，美中在东南亚影响此消彼长。东盟将于9月5号到7号举办东盟中国、东盟美国及东亚峰会等会议。不过白宫已经在较早前宣布，美国总统拜登不会出席，而是叫副总统代为出席。观察人士表示，这个显示美国在缅甸危机上仍然不愿意扮演主导地位，但这个可能令到中国扩大针对缅甸的影响力，同时在南中国海继续进行扩张，亦都恐怕会令到东盟明年制定更多对北京有利的政策。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柏云发自台北的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将会在9月在印度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之后前往越南，和越南共产党总书记阮富仲会晤。白宫在声明当中指出，两国领导人将会探索如何推动以及是以创新为驱动力的越南经济增长，并且透过教育交流以及是劳动力发展项目扩大两国人民之间的联系。拜登即将启程的印度以及是越南之行，显然美国正致力于加强同印太区域盟友的合作。不过白宫已经在较早之前表示，拜登并不会出席下个月的美国东盟峰会以及是东亚峰会，而是改由副总统贺锦丽参与会议。第43届东盟高峰会和相关会议预计在今年9月5号至7号在印尼雅加达举行，期间包括东盟中国峰会、东盟美国峰会以及东亚峰会等会议。虽然部分人士批评拜登缺席第43届东盟高峰会和相关的会议，恐怕是导致美中在东南亚的影响力此消彼长。不过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对此回应说，拜登曾经在线上出席首届东亚峰会，并且亲自参加去年的东亚峰会，而且这次将会是贺锦丽第三次访问东南亚，这个是对东盟这个机构以及东盟中心地位的重大投资。不过观察人士分析，虽然美国官员说华府对东南亚的政策持续而且是呈上升趋势是事实，但是在中美摩擦加剧的时候，拜登对东盟相关峰会东道主印尼的不屑一顾却是意义非凡。 新加坡智库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在近期在自己的网站上发表的一篇名为是拜登缺席雅加达不露面的意味不言而明。在文章当中，共同作者是高级研究员钟伟伦以及是余蛇丽莲，在文章当中表示，印尼已经调整第43届东盟高峰会和相关会议的议程，以确保拜登出席东亚峰会，但是拜登最终仍然选择不去雅加达，这是对印尼即将卸任的维多多发出的一个信号，表明印尼根本不在美国政府的关注范围。文章说，好像是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2009年签署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并且在2016年在阳光之乡主办美国东盟领导人特别峰会，还是在两届任期里面会见10位东盟领导人的6日次，分别访问该个区域7次，真正体现华府向亚太区域的倾斜，是任何战略或者文件都无法言喻。但是钟伟伦以及是佘丽莲在文章当中说，相较之下，拜登在这方面所达成的成就真是较少，虽然他在去年在华府举办第二届美国与东盟特别峰会，并且在去年底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是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及是参加过两次的东亚峰会，但是几乎未有访问该个区域。在这种情况之下，拜登拒绝雅加达的决定等同显示华盛顿在美国和东盟关系上放假。专注东南亚研究的澳洲国立大学学者马斯顿亦都示警，拜登在美国和东盟关系上面放假，恐怕是让和北京频频在南中国海发生冲突的东南亚部分国家更显弱势，难以抵抗中国的海上扩张行径。马斯顿对美国之音说，拜登缺席东盟峰会向东南亚伙伴传递一个信号，亦就是说，如果他们不能够依赖美国，他们可能不得不对中国在南中国海加大的军事压力采取顺从态度。在该个地区，如果没有美国的积极参与，这些国家会无所依仗，至少面对中国的主张少了一个支持他们的伙伴。中国依据他的九段线主张，宣称几乎整个南中国海都为他们的领土，并且在这一片的海域修建军事设施，导致他们同越南、菲律宾等东盟国家争端不断。根据法港报道，美国第七舰队指挥官托马斯8月26号表示，中国在南中国海包含对菲律宾船只使用水炮等侵略行为必须要受到挑战和制止，并且对菲律宾保证，面对该个地区的共同挑战，美国会提供支持。不过中国外长王毅这个月就是表示，美国等外部势力在背后持续搞乱局势，希望地区国家对幕后黑手保持警惕，将维护南中国海和平稳定的主导权是握在自己手里面。马斯顿说，拜登缺席东盟峰会就等同符合中国的讲法，亦都表明东南亚对美国可能从该区域撤军的担忧，或者有一日东南亚国家就必须要自己照顾好自己。越南胡志明市国家大学人民与社会科学大学国际关系助理研究员武士翠安亦都对美国之音说，拜登9月无法亲赴雅加达参与美国东盟峰会以及东亚峰会，必然亦都失去与东盟领导人就应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侵略行径上面有直接表达以及是交换意见的机会。不过拜登选择前往越南而不是参加东盟峰会，表明美国在东南亚的外交政策上更加重视双边关系而非多边关系。武士翠安说，好像是从去年8月到今年4月，美国史无前例地分别同印尼、菲律宾同泰国举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以及美国近期支持菲律宾抗议中国在第二托马斯浅滩的行为等等，所有其他的证据都证实了这个的论点。除了南中国海的冲突，东盟目前面临的另外一个难题是然而未决的缅甸危机。缅甸的军事政变已经超过两年，但是当地血腥冲突依旧不断。据缅甸受助政治协反的协会统计，截至今年8月30号为止，支持民主运动的人士已经有逾4000人遭到军方的杀害。虽然东盟为解决危机和缅甸军政府达成5点的共识，但是至今仍然没有重大的发展。 不過，姆士翠安認為，依照過往會議的聲明，即使是拜登參與東盟峰會，亦都很難為緬甸情勢找到解方。姆士翠安說，回顧美國以及東盟領導人2022年發表的聯合聲明，可以提出緬甸問題的篇幅是很少，事實上在東南亞，美國在緬甸並未有太多的戰略利益。而此外，雖然美國支持五點的共識，但是美國在緬甸問題上的態度和東盟存在是很大的差異。具體來說，美國更加優先的是懲罰緬甸軍方，然後才是促進這場暴力事件當中各方之間的對話。姆士翠安認為，即使拜登總統參加今年的峰會，這個現況亦都不會改變。美国财政部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美国在8月23号扩大对缅甸的制裁，包括帮助缅甸军政府采购用于对本国人民发动空袭的喷气机燃料的外国公司或者个人。但是观察人士批评，美国和其他的西方国家对缅甸的制裁并不足以有效阻止军政府的暴力活动。与此同时，根据香港媒网媒端传媒报道，虽然北京一直否认暗中帮助缅甸军方，但是中国官媒已经开始采用军政府的官方头衔以及是官员的名称，看似是承认缅甸军政府的合法性，可能显示中国的支持已经从今年开始趋于台面化。澳洲国立大学学者马斯顿亦都说，拜登缺席峰会凸显美国仍然不愿意在缅甸危机上发挥领导地位，只是希望持续以有针对性的制裁以及是提倡东盟的外交解决方案来应对当地的人道危机。但是依目前的情况，这个很有可能令到北京藉此加大对缅甸的影响力。马士顿说，北京对缅甸军方的支持越来越多，特别是自去年12月以来，中国外交官和缅甸军方之间的高层接触已经增加到接近每月一次。而与此同时，中国一直和缅甸北部的民族地方武装密切接触，敦促他们在抵抗军方对国家的控制上面不要和民族团结政府合作。因此，中国正在间接支持缅甸军事统治。今年的东盟峰会除了预计会将南中国海及缅甸的危机纳入议程之外，东盟2023年的轮值主席国印尼亦都会在会议上边轮值主席国职位交棒给老挝，后者将主办明年东盟各项的会议。不过除了柬埔寨之外，老挝可以讲是东盟十国当中和中国关系最为友好的密切国家，外界因此忧心华府若然在两国的铁杆情谊持续升温的时候忽略关注东南亚，在这个区域的影响力恐怕是节节败退。对此，印尼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国际关系研究员哈里斯马表示，身为明年东盟轮值主席国的老挝仍会致力在应对美中等大国之际努力表达东盟的立场。不过相较中国，美国同东盟固定举办论坛的次数明显是少了很多。虽然美国致力同东南亚部分国家擴展雙邊的外交，但是若然東盟整體的互動仍然有限，明年在老挝主政之下，可能讓東盟制定更多對北京有利的政策。哈里斯馬對美國之音表示，東盟在氣候、海洋治理和藍色經濟等議題上面，很多都和中國有關。如果美國持續在東盟失去優勢，東盟將會越來越難在這些議題上面忽略中國的影響力。这个亦都会让美国更难以同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进行竞争或者是对抗。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柏宏台北报道。
美国实施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已经一年多，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扣留了价值约14亿美元的产品，但从全球汽车产业到太阳能行业都发现仍然同新疆强迫劳动存在着大量的关系。分析人士表示，只要市场需求面够大，就会有人愿意冒险，而企业亦都会运用包括洗身产履历等各种的方法来到逃脱美国法令的限制。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发自台北的报道。
英国谢菲尔德哈勒姆大学的海伦拿肯尼迪国际司法中心近期发表一份维吾尔地区太阳能行业采购暴露评估报告，结果发现 儘管受到美國維吾爾強迫勞動預防法的限制，全球絕大多數的太陽能電池板仍然在維吾爾地區生產。該報告指出，一些世界上最大的太陽能組件製造商考慮到美國法令的合規性，創建一條聲稱不含有新疆在內的產品線，專用於美國市場。但這些供應鏈的產能僅是佔公司全球產能的 7% 到 14%， 他們同時還繼續向在維吾爾地區有其他產品線業務的供應商或者次級供應商進行採購。然而，這份報告所揭示的太陽能行業恐怕只是眾多仍然持續涉及到新疆強迫勞動生產商品當中的一環。美國海關與邊境保護局的數據顯示，邊境稽查的重點從原本的服裝、棉花、西紅柿和多晶植等四個高風險優先行業，逐漸擴大到去電動汽車電池和其他汽車零件以及金屬藥品等。這個亦都反映出有更多的行業可能與新疆強迫勞動有關。而英國謝菲爾德哈勒姆大學在去年底的另一份報告，或為美國將會對汽車產業擴大審查奠定基礎。該報告揭示，有超過100個國際汽車零件或汽車製造商在一定程度上曾經接觸維吾爾強迫勞動所生產的產品。美國維吾爾強迫勞動預防法自去年6月份實施，在該法律之下，所有來自新疆的商品都會被視為與強迫勞動有關，並被禁止進入美國，除非入口商能夠提供足夠證據表明他的供應鏈當中並沒有強迫勞動。在過去一年內，美國海關與邊境保護局一共扣押了超過4269批的貨物，總貨值近14億美元，其中679批貨物已經被排除，1608批貨物已經被放行，1985批貨物仍然在審查當中。被扣押的貨物主要集中在電子產品、服裝、鞋類和紡織品，但自今年2月份以來，已經有31批的汽車和航空航天貨物被根據維吾爾強迫勞動預防法扣押，包括鋁和鋼座內的基本金屬貨物的滯留量也都從2022年底的每月約100萬美元飆升到去每個月超過1500萬美元。為了阻斷維吾爾人強迫勞動的供應鏈，美國做出的努力不單止是這樣的。8月初，美國國土安全部宣布，電池製造商駱駝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和香料研製公司神光生物科技集團最新被列入了維吾爾人強迫勞動與防法的實體清單，它的商品禁止進入美國。此前已經有24間公司被美國列入黑名單。不過，儘管美國加大執法力度，亦都確實獲得一些成效，但英國的報告顯示仍然有不少的企業涉嫌的。台灣亞太產業分析師協會院士陳孝昌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從商業邏輯的層面去分析，只要市場的需求面夠大，就會有人願意冒險去採購新疆商品。以太陽能電池板為例，在國際之間推動2050年淨零排放的使命之下，世界每個國家都背負住所謂的 KPI 關鍵績效指標，必須要在一定的時間內達成某種程度的減碳目標。因此，在政策驅動之下，太陽能板的需求量就會變得非常大。汽車產業亦都是這樣的，全球汽車零件製造商市場預計在2026年增長到近2萬億美元，同樣有很大的需求。陳孝昌說，所以第一個的話呢，就是因為需求過強越大，所以他們就願意冒這個險了。第二個的話，他亦都是覺得說，好像美國的操作很有可能都是屬於所謂的政治性一個操作，意思就是說時間長了，美國自己可能都會妥協而逐漸放寬審查。因此他認為美國維吾爾強迫勞動預防法在短期內會有效果，但長期下來影響可能會減弱的。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國家安全研究所副研究員施建宇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美國將人的尊嚴和貨物的價值和
經濟利益脫歐，做了一個好好的示範。但能否真正達到減少新疆強迫勞動的成效，他亦都抱持懷疑的態度。施建宇說，原因是在於這些涉及新疆強迫勞動的貨物不見得要出口到美國，並且美國的盟邦好像歐盟、加拿大或者中南美洲等國家都並未達成一致的意見的協議，要對強迫勞動進行立法制裁，所以涉及到新疆強迫勞動的公司和貨物照樣可以送往其他國家去買，而這個還不是這些買賣的，它就直接賣過去，只要不入美國境內就可以了。地緣政治網站在8月初發表一篇邊一個從俄烏戰爭中受益的文章，分析了包括美國、中國、印度和阿拉伯國家在內的多個國家都從中受益。今年4月，歐亞時報亦都說中國正從俄烏戰爭中受益。施建宇表示，俄烏戰爭讓中國和歐洲的貿易額大幅增加，無可諱言，新疆亦都是受惠者之一。他說，從這個角度去講，美國的這個法案事實上並沒有達到原來預期的功效。施建宇表示，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為了規避美國的法令，一些企業在中國設立了很多的空殼公司，明明是新疆生產的貨品，卻藉此繞過新疆，或是製造假文件來到假扮貨物並非產自新疆。雖然美國還是可以去追溯源頭，但是問題在假文件查都查不完了。此外，在俄烏戰爭之後，中亞國家變成是新疆很大的出口國，一些低階的產品通通都進入中亞，再從中亞轉運到中國其他一帶一路的國家，再加上中國還是會利用東南亞國家從事產品再加工去使生產履歷，所以企業有各種的應變方法去逃脫美國法令的限制。維吾爾強迫勞動預防法在施行的第一季中，似乎就已經出現了這個現象了。攔截最多的太陽能電池板當中，只有26%是來自中國，69%是來自馬來西亞和越南，就是說運往美國的太陽能電池板幾乎都是在這兩個國家生產。儘管全球約有80%的太陽能關鍵原料多晶值是產自中國，而且這個亦都跟英國學術機構的調查報告結果不同的。施建宇強調，美國的經濟和中國的經濟到底要進行怎樣的脫歐呢，是必須要搞清楚的事。他說，如果美國真的決定要跟中國的經濟做全面脫歐的話，這個當然可以做得到，乾脆就是不要一個貿易往來。如果你只是要限制在高科技上面，然後低階層的東西你沒有要做全面的制裁做脫歐的話，咁我諗呢個法案係不足以抵擋嗰啲產品喺國際市場上流通嘅情況㗎。儘管美國進一步對涉及新疆強迫勞動企業製出實體黑名單，但施建宇認為呢種指控必須要喺有確切嘅法律依據下先至能夠進行。雖然美國同埋人權團體提出一啲佢哋所謂嘅證據，但點樣去判讀呢啲證據又係另外一個問題啦。著有新疆被中共支配70年的作者、日本法政大學法學部准教授洪昌润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維吾爾強迫勞動預防法的成果雖然限制了部分新疆產品的供應，但不能夠說取得顯著成果，原因在於沒有辦法明確區分強迫勞動與普通的勞動。他表示，如果西方部分國家停止使用新疆強制勞動產品，原來這些受到強迫勞動的維吾爾人的生活恐怕亦都不會因此變得更加好，因為他們以後還是需要繼續從事其他某種的勞動，因為中國仍夠能夠將其他產品出口到很多的其他國家。洪昌潤表示，西方包括日本和中國在強迫勞動的問題上認知分歧，西方很難強制將自己的認知推到中國，因此西方的方法可能會受限。在他的書中，強迫勞動的爭論形成兩種不同的論點，是互相衝突的平衡線。西方認為，如果工人是非自愿，這樣完成職業培訓之後成為勞動力的本身就是一種脅迫的產物。中方則是發表新疆勞動就業保障白皮書，辯稱尊重工人自由意志的同時並促進就業，大大減少新疆貧困人口。洪昌潤說，這個就好比時尚企業 H&M 在宣布停止從新疆採購棉花之後，在中國遭到抵制， 这个使得到有意在中国展开服装市场的企业面临着一个艰难的抉择，是停止采购新疆棉花并且在中国遭到抗议，定是继续采购新疆棉花而受到西方世界的批评呢？这个正是刚刚是西方伦理与中国逻辑两者价值观差异所造成的两难选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亿万富翁郭台铭在星期一8月28号正式宣布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角逐2024年总统大选，为明年1月份的选情再添变数。分析人士表示，郭台铭和中国的关系过于密切，而令到台湾选民深深国安的疑虑，绝非选票优势。另外，他的参选虽然已经导致在野阵营分裂，但亦都可能激发非绿阵营的危机意识。在此之前提下，目前的民意调查领跑的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保送当选的机会率仲有变数的。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贤发自台北的报道。
郭台铭有意参选总统大位以来，其经商背景以及是中共高层的紧密关系一直是各界关注的焦点。他在公开提出两岸和平宣言、金门和平协商等政治倡议之后，因唱和北京的对台政策亦都被视为是亲中派。郭台铭星期一8月28号宣布参选的时候，特别开出了两岸和平的政见支票，呼吁台湾选民给他4年，他会同中共促成和平协议，保证为台海带来未来50年的安全，但是受到高度质疑。位于台北的台湾教授协会会长陈利甫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就表示，台湾选民大多担心政治人物和中国走得太近，或者落下把柄在中共手上，因此受到要挟并且影响决策，尤其是郭台铭的两岸主张比国民党的一中国表更加亲中，因此反共派的老国民党不可能投给郭台铭，仍然是国民党候选人侯友宜的铁杆基本盘。位于南台湾台南的成功大学电机系教授李宗宪长期关注台湾国安议题，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亦都表达了类似的担忧。他说，郭台铭2014年布局 4G 市场的时候，曾经因台湾政府限制他子公司采购中企华为的设备，就怒创政府，甚至扬言抗税。他仲为华为背书，坚称华为是没有国安问题，若然有就判他无期徒刑。
当初他用商业利益主要考量，基本上呢是让中国有机会渗透台湾，达成并吞台湾的。
李宗宪话，当初郭台铭用商业利益主要考量，基本上就是让中国有机会渗透台湾，达成吞台湾的目的。那个时候他是商人，现时他要当总统更加是可怕，他讲金门和平倡议那些的确是跟中国的口径是一模一样。位于北台湾桃园的开南大学国家暨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陈文甲亦都对美国之音话，多数选民对亲中派候选人的认可度逐年下滑，是因为很多的特定人士经常藉着交流之名奔走两岸，但是实质是追求私利，给予外界红顶商人，实是扮阶级之印象。富士康的商业重心是在中国，未来会不会因此而成为北京发挥特定议题的爪手，甚至是代为行使北京的意志，这个在台湾社会引起了高度疑虑。陈文甲表示，北京以商逼政的行径若然不改变，台湾选民不会将经贸利益亦是和平红利画上等号，因此郭台铭的中国经商网络再强都不会是选票保证。据台媒镜新闻8月30号发布的最新民调，44.7% 的受访者并不支持郭台铭独立参选总统，远高于支持的36.6%。该个调查亦都显示，四组候选人当中，民进党的赖清德稳居第一，获33.4%的支持度。台湾民众党柯文哲的支持度下降5%，至到22.7%。国民党侯友宜的支持度亦都降至15.3%，而郭台铭则是垫底，仅仅是有12.9%的支持度。陈利甫认为， 在野阵营最有实力的同赖清德一决胜负的组合是柯侯佩，加上郭台铭退选，以镜新闻的民调来看，柯侯佩的支持度达 37.8%， 高于侯柯佩或者是郭柯佩。侯友宜已经是国民党正式提名的参选人，没有退选的可能空间。
真正最想退的是侯友宜，因为他手上有新北市长，他不管是打卡度或视察度几乎都不会是他当，他只是去丢脸而已。
陈利甫说，真正最想退的是侯友宜，因为他手上有新北市长，他不理是三角督还是四角督，几乎都不会是他当选，他只是去丢脸而已。其实他是很想投，可是他亦都不能够自己是说不想选，因为他是党的提名。陈利甫说，郭台铭宣布参选对侯友宜以及是柯文哲正式形成压力，但能否选到底还有联署的关卡，目前泛蓝的三股势力都期待对方退位当副手，主观结构平添直合的难度。其中柯文哲虽然希望和郭台铭搭配参选，但是郭台铭摆明不可能屈居副手，而柯文哲为了拉台民众党的立委选情，退居副手亦不可行，而且两人支持者已经是有 5%-10% 的重叠，难再为从国民党支持者当中是拉到选票。郭台铭宣布参选之前，根据台湾民意基金8月22号发布的民调显示，台湾总统选情已经是非三分天下的三角督，而是赖清德、柯文哲、侯友宜一强一中一弱的态势。台湾民意基金会董事长游盈龙是在8月29号召开民调记者会的时候分析，2022年底的地方选举之后，台湾社会的确是一度弥漫住政党轮替的氛围，但是因为在野党仍是持续内乱，而且推不出有潜力的总统候选人，令到支持者心冷。就他观察，相当可观的国民党支持者已经转向支持柯文哲，但是部分支持柯文哲的绿营支持者已经归队回流支持赖清德，台湾政党轮替的可能性已经越来越少。游盈龙形容郭台铭参选如同棒球场上的强迫系取分，意在加速在野整合，但是成效恐怕是有限。向参选人登记截止日亦都是9月17号的三个礼拜内，是在野整合的最关键期。在野阵营目前分裂，对民进党阵营而言是好消息，但是分析人士说这个不代表赖清德就是保证当选。开南大学的陈文甲表示，郭台铭参选对赖清德选情不一定是利多，因为他会激发非绿阵营以及是选民的危机意识，引发在野整合的可能。郭台铭紧接下来要是完成联署登记，这个时候国民党若然对他动用党纪，而且柯文哲亦都唔愿意担任佢嘅副手，蓝白摩擦将会大于整合，为摩擦火花亦都系一种嘅造势，不排除趁机拉抬郭台铭嘅声量。
啊，从历史民调来看，外界或许会解读啊，郭台铭现任只有9%，但反过来说，郭台铭也有9%的。陈文甲表示，从历史嘅民调嚟睇，
外界或者系会解读郭台铭先生只系有9%嘅支持度，但系反过嚟讲，郭台铭亦都握有9%嘅死忠支持。呢9%嘅支持者能否响最后扮演关键少数呢？仍然系要睇选战嘅发展而定。陈文甲指出，北京已经透过港媒放话，若然因此保送赖清德，中共不会无动于衷，未来发展是值得关注。他强调，民主国家的政党轮替是常态，在日趋讲求自主投票台湾选举当中没有保送的空间。台湾2000年首度政党轮替，当时民进党参选人陈水扁的选前民调敬陪末席，但是卖力争取选民支持到最后一刻先至胜选出来担任总统。台湾教授协会的陈利甫亦都说，赖清德不是躺住在这里选的，他是党主席，民进党发生任何负面的事件他都要概括承受，离投票日还有4个月，变数仍多，而且赖清德目前还未取得压倒性的声势，选民对他的热情仍然未激发出来，而民进党的基本盘30%-50%来看，即使是在野阵营分裂，赖清德的支持率亦都多出不到10%，选情仍算冷淡。 成功大学的李宗宪则是质疑郭台铭一向反复无常，随时都可能退选，并且呼吁支持者将他的选票灌给最有机会当选的在野候选人。这个策略若然奏效，蓝营支持者团结之下，恐怕是对赖清德造成翻盘效应。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贤台北报道。
2013年成立的香港捍卫粤语组织港语学8月28号宣布解散，警方国安处指控港语学刊载的文章涉嫌违反国安法，上门要求下架，更加扬言会通缉创办人陈乐恒。陈乐恒基于安全考虑决定将组织停运，有评论估计在可见的未来，保育广东话会被视为危害国家安全，粤语在香港会逐步被边缘化，步广州的后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发自香港的报道。
捍卫粤语团体港语学出事之后，创办人陈乐恒一直留在海外。他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说，8月22日早上，香港警方国安处五个人员到他家人的住所要求同他会面，并且要求港语学将三年前中西区广东话征文比赛一篇文章由港语学的官网下架。
他们是在无搜查令的情况之下，就要求是入屋看下我是不是现场，他就没有拎走任何东西，之后就跟我家人说要他们转达给我，就因为他说政府的部门是联络不到我，是要将那篇文章下架。香港之前呢、就有8个、香港人呢就是悬红100万咁样去俾国安通缉嘅。佢哋嘅屋企人都系同样被骚扰啦。如果我唔将篇文章下架呢，佢哋有警告嘅话，我就可能系第9个俾人通缉嘅人。
港语学在2020年经区议会社区参与拨款计划举办征文比赛。涉事的短篇小说《我们的时代》是入选作品，讲述自幼移民英国的主人翁2050年之后回香港寻找父母生前的足迹。他发现街上很多人不再讲广东话，又提到父母多年前因为吸入中国制的催泪烟而死亡。故事又提到政府打压宗教自由，掌控不同宗教场所。陈乐恒强调，该篇文章不含港独成分，主要是感情的抒发。他曾经打电话给国安处查询，对方透露在咨询律政司后认为文章违反国安法，但是就没有讲明是国安法哪一条。为了保障家人安全，他将这篇文章删除，并且在社交平台专页发公告，决定停运港语学。当年为了举办征文比赛，陈乐恒不惜垫资。据他表示，目前被民政署拖欠实报实销的活动开支达30多万港元。香港民政事务总署回复明报查询的时候否认欠款，并透露港语学部分拨款申请涉及刑事罪行，已经向警方举报，涉及的款项大约是17万。另外有6项活动没有按照计划进行，或者没有提交活动资料，涉及的款项约34万。总署说，港语学就征文计划在2020年12月提交文集初稿，其后民政署通知港语学部分所提交的文章涉及粗言秽语，含有争议性，令人误会和不安，或者影响社区和谐的元素，并不是该活动的原意和目的。曾经多次以书信和电邮要求港语学交代如何跟进和纠正，但是港语学只是作出少量修改。毕业于香港浸会大学的陈乐恒，2018年曾经发动集会抗议浸大强制普通话毕业考试，其后到广东学习的时候遭党媒《环球时报》起底，被迫停止实习。自此，他和港语学被香港亲北京阵营标签为港独分子。
時我哋都係有參與申請一啲政府嘅撥款，點知咧就因為當時都有一啲競爭嘅親北京團體啦，搞曬記者招待會啊，亦都向唔同嘅政府部門向我哋舉報，就話我哋係攞政府嘅錢去反中同埋搞一啲港獨活動。
近年粵語喺香港嘅生存空間備受威脅，最明顯嘅係唔少學校以普通話代替粵語教授中文科。陳樂恆話：過去十年，港語學對於保衛粵語作出咗貢獻，但係目前香港已經唔適合營運同類嘅組織。基於自身嘅安全，佢短期內唔會返回香港。
風險係好高，因為你尤其是牽涉國安法嘅問題咧，而家講緊個定罪率係 100%， 翻香港係死硬嘅，即係短期內係唔會翻香港咯，除非個情況有啲咩改變。咁喺十年前嗰時，我哋見到我哋都推動到好多東西，例如話學校家長喺我哋游說之下咧，係真係會選擇用廣東話去學習中文啦。咁但係我覺得呢十年嚟咧，我哋就發覺係越嚟越困難，甚至乎我哋已經唔係講緊話反對政府嘅一啲措施，而係搞一啲廣東話文化活動，都會冒上屋企人啦、朋友啦去被騷擾嘅風險。
陳樂恆強調，港語學唔係政治組織，自己既唔係搞政治，亦都唔係反政府。港府嘅打壓嚴重打擊咗保衛粵語人士嘅信心。香港前本土派立法會議員梁仲恆對美國之音話：在北京眼中，香港人是2019年反送中運動的主要動力，而絕大多數港人的母語是粵語，相信未來廣東話在香港會面臨更大挑戰，在可見將來，保育粵語被等同為港獨或者危害國家安全並不足為奇。
如果我哋睇翻，例如內蒙西藏人啦，甚至乎幾年前發生嘅粵語保衛運動啦，喺廣東嘅粵語保衛運動，好明顯地啊，中共係好有政治目的地咧，消滅每一個族裔嘅語言，咁可能都係同希特拉嗰句名言即係有啲關係咧，就係消滅一個民族，你要瓦解佢嘅文化，瓦解佢嘅文化，首先就要消滅佢嘅語言，即係中共就好明白呢個道理。未來捍衛廣東話、捍衛香港文化的一些運動呢，會不會被指是危及國家安全呢？我覺得這個機會是有，並且是越來越大，特別是19年之後，北京政府自不然亦都知道香港人的反抗背後其中一個很大的能量載體，就是香港人這個身份，那他要消滅了你這個身份認同，去搞你的語言呢，搞你的文化呢，其實亦都是他們一貫的套路。
廣州政協曾經在2010年提議將廣州電視台綜合頻道或者新聞頻道改為以普通話為基本播音用語的節目頻道，當年觸發廣州市民發起一系列撐粵語運動。美國之音記者高峰香港報道。
咁就結束了這一節的時事經緯環節，下面請聽一節建國史話。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德克萨斯州的养牛业开始兴起，随之出现了一个新的行业，看牛的人。他们多数是年轻人，有些甚至还是小路仔，他们负责巡视牛群，同牛群一起穿过荒野，他们就是大众所讲的牛仔。世界各地的人都看过各种反映牛仔生活的电影或者电视，但是牛仔真实的生活通常并不为世人所知，他们的生活是辛苦、孤独还充满危险。牛仔通过很多歌曲和民谣讲述自己的故事，千百支这样的歌曲就通过那些不知名的牛仔相传。As I was out walking one morning for a pleasure, spied a young cowpuncher riding along.Hat was thrown back, his spurs was jingling as he approached. He was singing. 他们骑着马在日头赶牛的路上唱，在夜晚歇脚的炉火边唱。
get along, little dokey. You know that Wyoming will be your new.
他们唱的多数都是身边的事，关于马、牛、危险和死亡。通常他们歌唱自己赶牛到牛肉市场这个漫长旅途上的见闻和感受，譬如这首 Get Along a Little Doggy， 小牛跟上。Doggy 是对小牛的一种叫法，特别是那些离群迷途的小牛。这首歌曲表达的是年轻的牛仔怎样令到这些迷途的小牛继续和牛群一起前行。牛仔内心很悲伤，因为这些小牛很快将被卖出任人宰割。不过这个只是怪小牛命不好，和牛仔没关的。所以牛仔仲是一边唱着歌一边赶着这些小牛。
Hey, come along, boys, listen to my tale. Tell you my troubles on the old Chisholm Trail. Tie-yi-yippee-yippee-yippee-yay, come tie-yi-yippee-yippee-yay. With my foot in the stirrup and my hand on the horn, I'm the best damn cowboy ever was born. Tie-yi-yippee-yippee-yippee-yay, come tie-yi-yippee-yippee-yay.
牛仔民谣之中最出名的是刚刚播放的这一首 The Chisholm Trail， 骑射母小路。无论是日头还是夜晚，马总是陪在牛仔身边。牛仔对他的坐骑很自豪，就好像对自己的高超骑术感到自豪一样。下面这首歌曲表达的就是这种情绪，歌名叫做 Ride an Old Paint， 我骑着一匹老花马。
Now when I die, take my saddle from the wall.Put it on my pony, lead him out of the stall. Tie my bones to his back, turn our faces to the west. We'll ride the prairies we've always loved best. Ride around little doggies, ride around.
将牛群赶到牛市场需要行好长的路。牛仔一连几个星期都要在露天的小路上边睇实照顾好牛群。无论天气是怎样，牛仔必须沿着小路赶牛穿越荒野。无论是人或是动物都要面对荒凉的草原带来的挑战。这里是孤独的。每当夜幕降临，狼的嚎叫和风的怒吼令人感到更加恐怖。在美国西部开发的早期，在陌生的荒野里面，没人知道死亡在什么地方等待着他们。这种悲伤的感觉体现在这首叫做 The Dying Cowboy， 垂死的牛仔的歌曲之中。
These words came low and mournfully from the pouted lips of a youth who lay on his dying bed at the close of dayBury me not on the lone prairie。
正如歌曲所说，牛仔不想将自己埋葬在荒野里面，但是垂死的他别无选择，他只能够葬身于孤独的荒野。他的墓穴只有六英尺深，三英尺阔。好了，这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 Larry 和李华一起去 Larry 的老板家参加公司同事的 party， 他们会用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的，分别就是 out of place 以及 show your true colors。
Li Hua, are you feeling okay? You're so quiet tonight.
Oh, 我冇嘢，不过同咁多办公室白领喺一齐，有啲唔自在啫。
Ah, I see. You're always surrounded by young students when you're on campus. I can see why you feel a little out of place here.
Out of place? 咁系咩意思啊？
Out of place. It's an English phrase. If you're feeling out of place, you don't feel like you belong. You're not used to your current surroundings.
Out of place 就系觉得同周围嘅环境格格不入，唔自在。我而家的确感觉 out of place， 因为我平时都系同同学喺一齐。如果忽然同呢啲上班族喺一齐，都唔知道同佢哋倾啲乜嘢。
It's okay, Li Hua. It's a natural reaction. Everyone feels that way when in unfamiliar places.
系咩？你都会觉得 out of place 唔自在
？No, I work with these people every day, so I'm pretty comfortable in this kind of setting. But there are some places where I do feel out of place, like when I go to parties with your friends on campus.
Oh, you feel out of place at student parties.你参加我啲同学嘅 party， 觉得唔自在？你毕业先至冇几耐啫嘛，已经唔惯校园嘅生活。
I was a student a couple of years ago. To be honest, whenever I go back to campus now, I feel really old, and all the students look so young. I hate to admit it, but I feel out of place when I'm surrounded by students.
原来你一翻学校就觉得自己老，唔紧要。你睇，而家呢间屋里边嘅人，除咗我，你系最后生噶啦。不过你同呢啲中年人喺一齐，唔会感觉 feel out of place， 真系奇怪啦！我就周身唔自在 ，I feel so out of place。
I'm not used to seeing you acting so shy. You're usually so outgoing and friendly. Don't be afraid to show your true colors.
Show my true colors， 俾啲颜色佢哋睇。
No, to show your true colors means to be how you truly are. You know, to just be your normal self.
To show my true colors 就是做回自己本色流露。你刚才说我自自然然做回自己是个非常 outgoing 外向的人。
Sure, I'm always amazed by how easily you can make new friends at a party. When you are relaxed and your true colors are showing, you are very friendly and fun.
哎呀，你赞到我不好意思了。不过同你这些同事在一起，我都不知道讲什么好。我担心 my true colors我的本色他们会不喜欢、啊、
Li Hua, eventually you will be out in the workforce too. Maybe if you try interacting with these people now, you won't feel so out of place later after you get a real job. Just show your true colors and be your friendly self.
你说得对，我迟早要做工的了，所以现在就应该试试跟上班族相处，我应该轻轻松松地跟他们聊天。
Right, just follow my lead. I will introduce you to my colleague Annie over there.And when you get the chance, ask her something about her job, like how long she has been working here and what she does.
问下 Annie 在这间公司做了几耐，做啲乜嘢？好，冇问题。
See, I think you're feeling less out of place already.
是啊，我冇头先咁唔自在了。我觉得我已经开始放松，做翻自己了。I'm ready showing my true colors.
Great, let's go. Oh, one more thing. Don't ask her age.Her income, or how much she paid for her clothes. Oh, and don't ask if that's her real hair color either.
Oh, 唔可以问年纪、收入、衫嘅价钱，亦都唔可以问佢哋有冇染发。哇，咁多地雷，我又开始觉得紧张啦。
Just relax, you'll do fine. Just show your true colors without any offensive questions.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out of place， 意思咧就系指格格不入、不自在；咁而另一个咧就系 show your true colors， 意思咧就系指流露本色、做翻自己。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会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张富杰，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